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要来回答0938的朋友，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是有社交问题的，我没有什么朋友，我的孩子现在已经4岁了，因为我没有朋友，所以呢他也没有同龄的小伙伴，这个就让我非常的苦恼。第二个呢，就是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明明啊我已经在经历欠债的环境了，身体也不好，工作上啊也被其他人嫌弃，为什么神还要让我加上忧虑症？这岂不是会导致我社交更难，工作能力更受限吗？为什么好几个不好的环境同时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非常的心疼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首先需要纠正一点的，就是你在信件当中觉得说你的身体不好，欠债，工作被嫌弃，没有朋友，孩子也没有朋友，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神还要让你有焦虑症，还要让你社交困难，工作能力受限等等，好像你把这一切的账都算到神的头上去了。神的心意总是好的，因为他不甘心人受痛苦。我们讲过很多很多在馒头对话里面，神爱你超过你自己爱你自己，神爱你超过你可以想象，超过你可以理解的范畴。那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临到你呢？我们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答案去解释你的性格，你的社交的困难，你身体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挑战等等。但是呢，每一个人的这个一生不是一两天就养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你的大环境，你的小环境，你成长的环境，你的关系的环境都塑造了你现今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确定的一点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可以对付我们的焦虑症，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社交恐惧症，他也可以帮助我们靠着喜乐的心灵身体在神面前一天一天的可以去经历他的更新和医治。然而这些都不是神给了我们最大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得到盼望、永生，还有那一个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平安。这是神应许给我们说，世界上都会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夺去的。但是我们很显然从这个信念当中，我们看到亲爱的姐妹没有经历过这种喜乐和平安。信主有没有带给你生命一些彻底的翻转和改变，我们从信件当中看不到。所以我们更加的切盼想要知道你的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使你走到现今的这个地步，你又是怎么信主的，你信主之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改变等等，这些我们都是需要亲爱的这位听众朋友自己更深的去跟我们分享，如果你信任我们的话。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对症下药，但至少有一点，我们相信你现今对神的认识恐怕还是非常的粗浅和片面的，你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也有一些的不完全。你认为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只不过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为了要完全的得着你，要把他自己给你，要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不是你信主之后，无论是你的教养子女，还是你的社交，还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没有交在神的手中呢？如果是交在神的手中，你知道神对教养的心意是什么吗？神对人际关系的心意是什么吗？还有就是在工作上面神会给你力量怎么去面对别人对你的嫌弃吗？等等，这些你有没有知道作为基督徒其实神给了你生命所有层面的各种各样的供应和能力，你是可以去支取的，你知道吗？
我最近在读约书亚记哈，因为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查考约书亚记，在读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忽然一下意识到，你看在整本圣经当中，不管是历史书当中还是到新约书卷当中，你看到的人一旦遇到了问题挑战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推卸责任。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推卸责任。如果能推卸到别人身上，我们就推卸到别人身上，啊，我丈夫不作为，啊，我父母原生家庭不好，我孩子不听话，啊，反正就是能推卸出去的责任都推卸出去。如果没有推卸到人身上，就一定会推卸到神身上，哎，神让我今天经历了这些，神让我遭遇了这些苦难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颠倒是非，我觉得这个话啊，放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特别的有效。为什么？我们人最容易就是颠倒是非，把根源和结果完全颠倒。就像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挑战了，我们第一反应是神把这些苦难、挑战、磨难全部都加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如此的痛苦。但是我们追根溯源，是为什么带来了这些？就像姐妹，你的孩子没有社交，你没有社交，溯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说产生这样的一个社交能力低下的结果？是你的原生家庭出了问题，还是说你自己在这个过往的朋友的相处当中受过伤害，以至于你不愿意去迎接一种新的关系，然后你又把这种东西衍生到了你的孩子，你没有询问这个根源。还要问你为什么会欠债，为什么你在工作当中常会受到别人的鄙夷，是你的能力不足，还是说你的这些身边的环境当中的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骄傲，或者说
职场霸凌，
对对对，这些你都没有问，你直接上来就问说神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些，还让我得抑郁症。那你有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我抑郁症的根源是什么？那这两天的时间我有跟一个朋友在聊到心理学哈，因为他也想要去学一些心理学，我就特别的鼓励他，我说如果你想要学心理学的话，我鼓励你一定要去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学习心理学。如果单纯只是学医疗的心理学的话，你会发现你最终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救出来。你即便给了他药，你即便给了他一些所谓的心理辅导，你即便给了他一些所谓的生命建议，但是归根到底心理的问题是他和神之间那个空洞没有被填补，他没有真正在神里面得到安全感，所以才会出现心理问题。鼓励大家，当我们遇到了这些身体上的、生活上的，或者说属灵生命上的挑战的时候，先去追根溯源，不要是非颠倒。
今天呢，正儿也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实际上你的这些问题拆开，可能是我们信徒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社交上的一些障碍和挣扎，每个人都会有没有朋友的时候，或者是身边你觉得有很多的朋友但却没有理解你、了解你、陪伴你的，也有很多在教养子女上的挣扎，也有一些在债务上面的挑战，也有很多人是活在健康有挑战问题的状况当中。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或多或少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只不过你的情况呢，集所有的这一切于一身的时候，更加的是一个警钟，它需要我们为此做出改变。而我们知道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更新去改变的，那你就需要来到教会当中，来到一个肢体生活当中，与他人分享，并且结成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同伴。社交困难并不表示说你的教会生活很困难，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愿意陪伴你走的。那我们在你的信念当中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关于你的信仰的描述，还有教会生活的描述，还有你家庭生活的大的情况的一些描述，所以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去调整你生活当中必要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你与神的关系，你在教会当中的生命成长、团契生活，你和配偶之间的共同的承担压力的协调，还有就是带着孩子一起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努力勇敢的迈向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建造等等，这些都会帮助你一步一步的来做出改变，而不是单单只是限于自己目前的困难，然后呢一直问为什么。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提醒过很多次，就是我们不要遇到事情的时候只问为什么，却不问说主啊我该做什么。 这一刻我能做什么，这一刻你能为我做什么。你会发现主耶稣每一次去医治人的时候，他都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办法清楚的将你自己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哦主啊，我信心不足，哦主啊，我社交有问题，哦主啊，我对你的信靠产生了质疑，所以导致我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等等。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你向神的祷告就更有方向性，你对教会生活和肢体关系的建造就更有方向性。我们特别的盼望你好好的将这些问题内化，并且呢一步一步做出调整，因为神一定会为你预备出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如果道路在那里，我们不走上去就没有办法通达，真理在那里，我们不去探求，不去寻找，不去学习，真理一样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好的果效。如果我们不去向上帝祈求一个正确的生命模式，一个正确的重生的生命的源头，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依然还是在老我的那些吃喝拉撒睡的琐碎的事情当中一点一点的消耗。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我们得走上去、我们得去寻求，我们得去接纳，我们得要透过主耶稣来到父那里去。就像今天我们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时候呢，其中有一节经文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若不重生，你们就没有办法见神的国。我自己在写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神说你要重生，这个重生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实实在在的重生你才能去到天堂，没有，他说你才能够见到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并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天堂，神的国是在我们当下里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进入的和展开的一个全新的书卷。
是的，愿神的国他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
另外呢，就是不要自我限制，把自己陷在了一个小的圈套里面哈，我不行，我的社交能力不行，我的工作能力不行，哎，我这个背着债，我又有病，不要把自己陷在这种自我的困境当中。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上限，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儿女也可以靠着信心无限的大。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生命遇到了困境，不要自我先陷在里面，这个时候撒旦就会更加的去控告你，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不可以，你就是有病。我们内在的自我的困顿以及外在的这种控告和论断，最终会让我们更加远离神。
真儿鼓励大家去读腓立比书4:6-7啊、就是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神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特别的求主保守我们这位亲爱听众朋友的心怀意念，交托你所不能控制的，求主保守你的心，
愿你能够踏上主耶稣为你已经设定的这一条美好的道路，也能够在真理的装备当中重获新生。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与其笼罩我的